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高兴又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今天我们要继续灵性和心理的系列探讨。我们今天来到一个比较严肃的课题，就是要告诉大家怎么样来面对死亡，或者说我们在这儿要研究一套所谓的死亡的神学。基督信仰对一般人来讲最大的贡献，就是帮助人能够安然面对死亡的问题和情境。他提供一套死亡的神学，来帮助我们走到人生的终点。首先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一段圣经，那是诗篇116篇第15节，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一般人在大庭广众侃侃而谈的话题，不外乎是金钱、政治，甚至是男女两性的问题，大家面不红耳不赤的大放厥词，无所忌讳。可是有关于死亡的课题却一直保留在人记忆当中的黑盒子里头，人们心怀恐惧，躲在密室里头，不敢正视这个问题。2000年前有人问孔夫子关于死亡的问题，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意思就是对于死的问题呢，我们都不知其所以然，因为人生许多问题我们自己还搞不透呢。神学家巴特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时间若以永恒的标准来衡量，就等于是乌有的，人生几十个寒暑，如果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的确就等于乌有，多活几年才死，并不多些什么，少活几年而死，也不少些什么。所以说，今天死，明天死，早点死，迟点死，没有什么区别。这讲起来可以说是坦荡荡的，但是世界上毕竟有多少个人能够有巴特这样的眼光，甚至能够透视永恒呢？有几个世人能够把死亡看得那么样的洒脱呢？那么样的干净利落。死是人的一生当中所遭遇到最困难、最复杂，也最令人害怕的事情。老人家由于心知老之将至，对于这个题目也许也显得更加的敏感。我们首先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到底死亡是什么？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死亡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时间的一刻。一切重要的身体功能，包括脉搏、呼吸、脑波，永远将停止它的作用，不过不是在同一个时刻来发生。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当身体开始崩溃，死亡也就临到了。什么时候发生这不重要，根据基督的应许，我们在死亡的时候可以将生命交还给神，神改变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全人进入另外一个新的环境，也就是所谓的天堂。这样看来，死亡可怕吗？古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可是人人谈死色变，为着即将来临而又不知道何时会驾到的死神感到无比的恐惧。所谓自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惜夫人。大家面临死亡，古人今人 男女老幼都有一种无助的无奈感。死亡的恐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害怕几件事情发生。第一，死亡是人为人的一生做了断和总结。无论人的一生多么多彩多姿，毕竟都有曲终人散的一天。第二，死后的世界如何无从得知，到底是天上还是阴间，一般人都不知道。想到这个时候，总是让人烦恼。从前有一个秀才，在临终的时候写下了一首短短的绝命诗，其中有一句话就说：“黄泉无客栈，今夜宿谁家？”说到阴阳两隔之后，到了黄泉，恐怕找不到一个好的归宿，什么三星饭店、五星饭店，根本都谈不上。所以人不知道下一步到哪里去。黄泉无客栈，今夜宿谁家，就是这个道理。第三，死后的遗体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够预知，会发臭、枯萎，令人不敢想象。我前不久还去参观一个医院里头的太平间，里面还有解剖室，看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尤其是里面的服务员告诉我们说，他们死后怎么样解剖尸体的一些细节过程，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第四，没有人能够在死后继续照顾自己亲爱的家人，因为己身已矣，但是家人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好像到这个时候都成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第五，死亡也可能带给亲友极大的打击，这种祸延考比、祸延子孙、祸延亲人的思想，真是让人情何以堪。第六，死亡使人感到自己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所以呢就常使英雄泪满襟了。这是杜甫他怀念诸葛孔明一生英明却是英年早逝的无奈的诗句，千古以下，让白发人送了黑发人之后的凄惨的光景能够找到雷同的共鸣。第七，所谓含恨而终、郁郁以终，这些都令人肝肠寸断，尤其是那种凄惨痛苦的死亡，更是令人惨不忍睹。不过医学家认为，人到临死的时候，其实就好像出生的婴儿一样安详。有位大夫叫做 Nelson， 他就认为人们怕死是由于想到生命倏然而灭的缘故，其实真正死去的情形并非那么可怕。当人病入膏肓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被当前的问题所吸引，心中想的只有自己的身体。当面临永恒的时候，其他琐碎的事，包括恐惧，都会焕然冰释，归于无有。当今有许多的研究报告，关于病人在临床上已经死去，又被抢救活来，在那死去的短暂时间以内，他们的精神遨游了一下精神领域的经历。在80年代，有一位名医叫做 Moody 医生，他曾经综合许多死去活来的病人的经历如下。 曾经在读者文摘里头发表，轰动了当时候的学界还有其他关心的病人。第一，在死亡的那一刹那，他们是由肉身逐渐的向上漂浮，往外飞奔的情形而离开世界。第二，他们是经过一个昏暗又似乎漫无止境的隧道，然后渐行渐远渐无穷。第三，在隧道的尽头看见了亮光，并且是越来越明亮，最后形成强烈的大光。基督徒病人都说那个光乃是耶稣基督自己。第四，他们听到微小的声音，看到或者感觉到过去已经死亡的亲友再一次来会面。第五，他们感到精神领域里面无限的快乐、宁静、温暖、舒服，并且和谐，而忧虑、沮丧、痛楚跟紧张都远离他们而去。当他们被拉回现实的领域之后，都是千万个不情愿，他们都非常留恋那精神领域里头的一切。第六，死去活来的病人，人生观产生极大的变化，他们不再追逐感官上的欢乐，对物质名利突然间淡薄起来，对自己的生命更加的热爱，对人生也更加的积极，更能够去爱、去关心、去了解并且帮助其他的人。第七，其中还有极少数的病人在遨游精神领域的时候有骇人听闻的经历，俨然就是世俗所说的游地府。从前有一本章回小说，就讲到李世民、唐太宗如何游世府的光景。以上这些研究是精神分析学派所反对，并且把它斥之为是一种幻想的景象。但是如果根据圣经的启示，有可能有另外一番的说辞，我们就把刚才说的当作我们对死亡光景的参考。再过来，我们要谈一谈圣经最大的贡献——死亡神学。人死了以后的光景究竟如何？不外下列四种。第一，打开圣经看到最熟悉的光景，就说人死了就像睡着了一样。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13次之多，人死之后不再是有意识的存在，而是安静的休息片刻，好像一个小孩子睡在父亲的膀臂上，然后由着他带他到处云游。可是醒过来已经是另外一番的景象。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京剧，尤其是京剧前半段的武戏，敲锣打鼓、喧哗热闹，可以说这是小朋友的最爱。从前差不多聚精会神的看了前面的《西游记》《水浒传》，还有一些武打戏的武打镜头，不久以后这些锣鼓声音就由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终于我就呼呼入睡了。每一次一醒过来，就发现原来自己已经睡回到自己的睡房，昨天晚上慢慢的睡着了，结果就睡在父亲的膀臂上。后来曲终人散之后，父亲就把我抱着回家，放在我自己的书房， 等到隔一天早上醒过来时，已经是日上三竿，阳光照耀在睡房的窗上。死亡就好像睡着的人醒来在天父的家中。我们记得伯大尼的拉撒路有一次病入膏肓，他死了，这个消息传到耶稣的耳中，主耶稣好像根本就不承认他死的事实，反而说不要吵，不要吵。第二，死亡的光景也好像是出去旅行，出发旅行一样，当我们要扬帆远游，从此一别，天人两隔。可是信仰坚定的人，他们却能够泰然自若，谈笑风生，有时候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有一点依依不舍的样子，对生命做着临别的祝福。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看圣民的死特别的宝贵，信徒之死就好像小朋友外出踏青郊游，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是后会有期的。通常这离别的情绪就有所谓的生离跟死别的不同，死别那就一别从此天人两隔的，生离就没关系了，虽然人隔两地，但是我们还可以鱼雁往来，用电话沟通，就好像彼此还在隔壁交谈一样。所以我们说到死亡的第二种景况，就好像外出旅游一般。第三，这是一种解脱。我们的身体是帐篷，灵魂不过是暂时栖居其中，有朝一日这个帐篷被拆毁的时候，灵魂并不就是赤身露体无家可归，一个天上的身体正在等待着他归队，那是上帝亲自营造的永存的房屋。在保罗书信里面，特别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四节，有非常详细的记载，连彼得后书一章十三十四节也有类似的说法。最后一样就是离去。说到离去这个事实，跟第二点的出发远游好像有一点雷同，不过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离世、去世、别世、出世的一种观念，生离死别再再都令人哀叹神伤的。不过有一天在天上，我们仍然还会再相见，我们是要到应许的美地去，今生今世所见所闻只不过是光阴的过客罢了，有一天我们都要如飞而去。第四方面，我们来谈一谈克服死亡所引起的反应到底如何。有一位哲学家就告诉我们说，每天应该生活的像是活在生命最后一天里面，这样子一来我们就不会浪费光阴。面对死亡觉得时不我与的人，就应该把精神集中在今天，推开一切的破坏性消极性的思想，让积极性的思想跟建设性的行为把人生推向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境界里。此外，我们当然也应该要正视那必将临到的课题。起初我们可能想象自己一定会比别人活得长久一些，不会是我先死的，这当然只是一种否认的看法。然后等到死亡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愤怒的反应，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不是他？ 等到无法再拖下去或逃避的时候，最后也只好认了。疾病、飞来的恨祸，都不过是让我们看得到比较上软弱的一种光景。其实人随时都是可能死的，只是他有时故意不去想，或是纯粹的无知罢了。精神病的医生威斯曼他就提到老年人跟绝症病患者所通过的三个阶段。第一就是否认，在初期的时候，病人总是往好处想，希望奇迹能够出现，及时能够获救，或者医生诊断错误了，或者根本否认人是会死的。第二个光景呢，就是隐约的知悉这种事实。这个阶段的病人非常的矛盾，既然想知道所患是什么病，会不会死，另一方面又不想知情，免得自寻烦恼，精神上受困扰消沉。第三呢，就是接受。到这个时期，病人只好认命了，知道再怎么样拖，要来的总是会来，死亡终究会来临，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届时候等死是一种主要的现象，可在等死的过程里头，有三种因素影响他的动力及生命力。第一，生理上求生存的能力，尽量要减轻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并且尽量适应逐渐衰退的体力。第二呢，就是干劲十足，设法让自己解决办法，好像往常行事为人一样。最后才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履行未完成的志愿，要死也要死得明白。威斯曼认为上述三个因素可以增加面对死亡的求生信念，以便延长时间。他呼吁人不要把死亡看作是一种灰色的罪恶，因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都对于死亡都可看作是必经的过程。其次，还有一位更出名的女医师，叫做古伯勒罗斯，她所提到的面对死亡的五个阶段，在其他的课本上也常常的应用到。第一，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否认和隔离。病人首次知道自己会死，他的反应一般都是，这不可能是真的，不可能是我。有些人持续这样的否认到死，但是大多数人会紧跟着一种隔离的心理，把自己给隔离起来。第二呢，就是愤怒，为何是我，为何不是别人？病人表现行为暴躁，不容易应付，不可理喻。第三，讨价还价。经过了一两个阶段，病人知道死期将至，无可避免，因此就开始一种讨价还价的挣扎，祈求多活一些时间，或减少一些痛苦。病人这个时候可能是笃信宗教，或者表现一种好的行为，用这样子来交换条件，使得他的愿望能够得偿。第四，消沉。他否认隔离或者愤怒，都无法改变死亡的命运，而讨价还价也没有成功，所以这个时候的病人可以说是心灰意懒，一面顾虑后事而怅然若失，一方面是坐以待毙。最后一种，也就是接受，一种回天乏术、无能为力的认命心理，为即将来临的结局作为妥善的安排。不过他不再否认、隔离、愤怒、 讨价还价或消沉，乃是接受死亡的现实。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需要经过这五个阶段，就是经过每个阶段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尤其那些侥幸没有太大病痛的老人，在处理最后一关的时候，显然就没有那么样的复杂。总而言之，基督徒面对死亡的反应应该是比较肯定的。我们可以参考圣经中几位先哲的行止。约伯呢，他就能够面对死亡，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在肉身以外，就是在灵魂里头，还要再跟救主打交道。大卫的儿子死了，他就沐浴干净，说我们不能够去到那边，他不能够来到我们这里，反而有一天我们要去到那边。西面老人见到弥赛亚降生以后，就求主让他安然的去世，因为他求人已经得人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最后一句话，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英国的传道人斯布珍说，生不足喜，可喜的是有主同在；死不足惧，可惧的是不认识主而死。当病患感到自己逼近死亡的时候，应该把自己放在中性的位置，不必再苦苦挣扎，准备自己移向死亡，以免苟延残喘。这个时候，家人应该有接受病患死亡的共识，尽量放松病人，让他移向死亡。此时无声胜有声，坐在病榻旁，握着病人的手，以表示陪伴他走到人生的终点。今天我们这个课题就在这里画上句点，下次再会，谢谢。